好，感谢主，我们非常的感恩。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给我们的祝福，来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去敬拜他。那么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做一个祈求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的软弱，但是就像你不嫌弃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也从不嫌弃我们。你怎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你也怎样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和各样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高歌，我们颂赞，我们出埃及，我们显出得胜。主，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你特别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因为唯有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唯有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胜世界。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子民都得造就。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你使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慎思明辨，我们听的时候存着一个仰望，存着一个寻求，存着一个真的是得你属天祝福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今天的道中得造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好，我们分享的依然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逾越节，好，因为逾越节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我们不是一次就能讲完，我们这一章呢其实十二章到十三章我们应该会讲三次，好，就是我们这是第二次。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逾越节的羔羊。好，我们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大家还是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二十节，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列为真面，为一年之少。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命的邻居共吃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日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头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你们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施舍以外，无论何工作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好，我们看到是逾越节，上帝的设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逾越节，我们看到第一个逾越节，我们说你去注意上帝在创造人堕落之前，就在创造的时候，上帝把第几天分别为圣，作为安息日啊，第七天，这是上帝定的第一个圣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主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来敬拜上帝很重要，因为不是人堕落才有安息日的，是什么时候就有啊？创造就有了。但是人堕落了以后，你注意上帝有没有再设立圣日？没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这个时候。然后上帝还说你们纪年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你们要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做一年的什么正月，就是第一个月，然后就设立了这个逾越节。我们上次讲逾越节主要从因信称义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你看其实逾越节特别好的阐述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唯独靠羔羊的血我们就出了埃及，对吧？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的，我们是因为信基督我们得永生，我们因着信，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果效是让我们腰间束带手中拿杖，怎么样快快的吃，赶紧离开埃及，对吧？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其实给我们很大的生活的驱动力。我们要看到包括我们上次讲了说，哎，要一家人一起吃，就像我们上次举行圣餐礼拜，因为要表达我们彼此相爱，要让人看见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浩大，是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说其实在逾越节当中这个羔羊它很重要，甚至我们说这个羔羊其实它占据的是中心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我们说分享逾越节的羔羊，其实我们今天分享逾越节的羔羊还分享不完，所以我们要还有一次是专门再继续讲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我们讲到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哪三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我们要去看一看决定性的羔羊。那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说这个，我们去看羔羊的启示，所以我们加了个上，因为羔羊的启示很多，我们一次讲不完。虽然只有这两章的经文，但其实里面非常多的启示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三，我们要看看我们该怎么回应，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去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说，我们说决定性的羔羊，决定性的羔羊，为什么讲决定性的羔羊？弟兄姊妹，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以色列人，还有一群人叫什么埃及人，然后有上帝，然后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重大的区别，他们的结果是不是差距很大，对吧？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什么？欢呼离开埃及，埃及人呢？埃及人大大的痛哭，为什么？那天每一家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怎么样啊？都死了，都被击杀了，所以他们区别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想，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他们不同的关键点在哪里，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摩西？是不是因为在埃及人当中有法老？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些？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品格更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血统跟埃及人不一样？是因为这些吗？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越过他们去没击杀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羔羊的血，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摩西，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亚伦，不是因为他们道德好，上帝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明白，我们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其实他给以色列人带来的是惊天动地的重大的改变。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了，阿们吧。但上帝用什么分别他们？是不是用摩西分别他们？ 用血，什么血？羔羊的血。所以你去看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区别，他们之间决定性的不同，根本性的不同，关键性的不同在哪里啊？在于那个羔羊，阿们吧。所以在于那个羔羊，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去思想这些时候，就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说第一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出埃及得自由，脱离了罪的奴役，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美德。阿们吧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有没有对上帝的顺服？有的。有，他们也有悖逆的时候，但也有顺服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也有上帝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了。但是上帝有没有说，因为你们顺服，所以我就让你们出埃及？上帝有没有说，以色列人被埃及人逼迫，他们有没有忍耐呢？我相信有，对吧？但是上帝有没有说，因为你们忍耐，所以现在呢，我不灭你们，我灭他们？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说，如果你门框上没有血的话，你跟他一样要死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方面来讲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美德好不好？美德好不好？美德好的无比，美德是非常好的。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美德？
要。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美德虽然好，但是美德没有救赎性，美德不能救人。阿们吧。就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手里拿了一个杯子，杯子里有水，有水好不好呢？好。我口渴的时候喝一口就啊，好舒服，是吧？但是这个水，当我肚子饿了，我喝水有没有用？
没有
用。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美德是好的，它就像水一样能解渴，但是有一样东西它解决不了。什么东西？拯救。阿们吧。它是不能拯救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圣经上面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人经常有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搞自己搞对立。我们说，哎，只要不能拯救的就不好。哎，谁跟你说不能拯救的就不好？空气能不能救你脱离地狱？空气能不能脱离救你脱离地狱？不能。空气好不好？
好。
好，对不对？一样道理的。美德虽然不能拯救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但是美德是好的。你把这个认清楚，这个世上人经常出的问题是什么呢？世上的人以为靠美德能得救，这就错了。就像一个人说，以为靠喝水就能把饥饿问题解决了，那他如果这样认为的话，他饿的时候一直喝水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而且从福音影响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美德都带有福音性或者带有救赎性。就比如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爱，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但是最好的美德它依然不能拯救你。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圣经上那么多地方鼓励我们追求美德，但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说你靠你的美德得救。阿们吧。圣经从起初到末后向我们启示的得救的方法就一个，是靠谁啊？靠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因信基督得永生，因信基督得拯救。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好的美德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好的美德不是说我的美德这么好，我能用美德来救你。最好的美德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最好的美德不是站在人和基督中间把这个人挡住让他看不见基督，而是在人这个没得救的人和基督之间告诉他说，你看到我身上的美德了吗？我要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就告诉你说，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谦卑。你基督徒要真的谦卑，就不能说我不能说谦卑哈。弟兄姊妹，其实摩西写的五经里面，在民数记里就有一段话说，摩西比众人都谦和，说摩西自己写的哦，他说我比谁都谦卑，是吧？但是他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给我的，基督给我的。所以你看到我谦卑也好，你看到我温柔也好，你看到我婚姻发生的改变，你看到我在工作当中面对惊涛骇浪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安稳。这个时候别人说我很佩服你，你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马上当下就要讲耶稣，而是你一定千方百计把他引到耶稣面前来。阿们吧。因为美德能不能救人呢？不能救人。但是美德如果来见证基督，那就是上好的美德。美德如果不能见证基督，它还是美德，但是是次好的。 阿们吧。就像主耶稣基督这个行的第一个神迹，让那些人把水变成酒，那些人喝的时候就说，哎呀，人家家在婚宴上都是先摆好酒后摆次酒，你们家倒好，先把次酒拿上来再把好酒拿给我们。为什么后面是好酒？因为耶稣祝福过，因为我的美德若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他就是上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就晓得说美德不能救人。摩西的美德是像高山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圣经能看到摩西的软弱，因为圣经真的不掩饰，告诉我们伟人都多么软弱。但你仔细去想，摩西的美德真的伟大的不得了，我不可以想象的，带几百万人40年之久，这几百万人听话不听话？不听话，而且经常想把摩西打死，但是摩西没有逃跑，所以他美德高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摩西怎么出的埃及？摩西家的门框上面要不要涂羔羊的血？如果摩西家的门框上没涂羔羊的血，他们家也要什么？也要死。所以连摩西都是羔羊的血所拯救。所以你一定看到说，我们说不是以色列人的美德，美德虽然很好，但是美德怎么样子呢？美德不能拯救。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是靠美德。其次我们还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大家刚才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唱诗都讲了，其实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埃及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悲惨的事情，第几灾？第十灾。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因为十灾的审判出去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说审判并不能够让我们出埃及，是不是？审判并不能让我们出埃及，审判并不能带来救赎。审判，上帝的审判好不好？公义不公义？需不需要？我问弟兄姊妹，需要的。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审判恶人，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审判它不拯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说它是好的，没问题的，基督徒的美德，对吧？圣礼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唱诗，全部都是好的，而且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但是所有这一切它不有拯救的功用，拯救的功用唯独在哪里？在逾越节的羔羊那里，唯独在基督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审判它带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再去对比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十灾，第一灾是血灾，对吧？血灾表明如果血流在地上，血从身体里面流出来，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啊？意味着死。然后第十灾呢？第一灾的血灾是死的预表，然后第十灾的灭长子之灾是怎么样？真的死人了，而且死得很普遍。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审判它带来的是死亡，拯救呢？拯救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拯救是要给我们生命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主耶稣曾经有人来挑战他，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来本不是审判世界，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拯救世界。我来不是做审判工作的，将来基督会来末日审判，但是基督第一次来可不是为了审判哦，我是为了拯救的。所以他说这个话头就让我们显明说，审判和拯救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要不要讲审判？基督徒要不要说，不要讲审判，讲审判别人不喜欢听，要不要这样子啊？圣经上面讲的我都要忠心去讲，但我一定要讲清楚，没有审判能带来拯救的，没有审判能带来永生的。阿们吧。所以律法它宣布我们要死，对吧？律法说犯罪的都是罪人的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而且死后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审判。如果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要丢在哪里去啊？火狐狸。这都是圣经上讲的，但这些话是不是拯救？会丢在火狐里啦，会审判啦，会死亡，这个是不是讲拯救？不是。讲拯救一定要讲什么呢？逾越节的羔羊。你一看清楚这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整个思路就打开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很清楚的有一节经文，讲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哎，你知道这节经文主耶稣是最初是讲给谁听的吗？讲给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个尼哥底母是很懂律法的，主耶稣没有用律法来恐吓他，主耶稣要救这个灵魂，所以跟他讲了这个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不是以色列人的美德，也不是审判的律法，而是什么呢？而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才能带来拯救，才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不一样。我们讲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十灾的时候，大家注意哈，从第四灾开始，就是那个苍蝇之灾开始，上帝每次降灾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埃及人遭灾，然后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没事儿，所以埃及人甚至黑暗之灾的时候，埃及人都不敢出门，因为太黑了，说那黑暗感觉好像能摸得着的黑暗。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能摸得着的黑暗？就那个黑暗好像一个厚粘在你眼前。然后以色列家中呢，以色列家中有光，而且那个黑暗多长时间呢？三天之久。所以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当中分别了。那上帝为什么分别以色列人？凭什么分别以色列人？我们其实在前面上帝一直都没讲，一直到第十灾的时候，我们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上帝用什么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开。羔羊的血，用的是逾越节的羔羊。哦，原来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把我们和埃及人分开的。所以讲到这里的话，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面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图片。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什么呢？我就想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钉在中间，然后两边各有什么？各有一个强盗。这两个强盗有一个怎么样子啊？有一个信了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然后另外一个强盗呢，不信耶稣，然后就灭亡了。所以你看，基督是中间的十字架，是基督把人类分成两类，一类是什么？一类是信他的，一类呢是不信他。我们经常用道德的角度来分，我们用道德角度说好人坏人。说实话，如果用道德的角度来分的话，好难的。为什么好难？我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坏人？
有。
当时以色列人几百万哦。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小偷？
有。
有没有那些这个其实比较蛮横不讲理的人？
有。
埃及人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做好事？
有。
有。所以凭什么埃及人灭亡？你看，你明白了吗？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气上帝。你知道很多人生气就是，上帝凭什么救你们？你们基督徒个个都好吗？你们基督徒不是也有各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哎，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改正啊，我们悔改啊。你就掉在他的框里了。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判断标准，他那个判断标准叫什么？叫道德。他要用道德来分好人和坏人。我们呢？我们是上帝用什么来分的？上帝是用逾越节的羔羊来分的。所以在基督的右边，我们一般说右边哈，因为其实那个强盗到底在右边还是左边我们不知道，但圣经里面把右称为是尊贵的方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右边那个强盗因信基督上天堂，左边那个强盗因不信基督，他自己的罪让他下地狱，是吧？差别巨大。但是使他们分别的是什么？是在中间的羔羊，是在中间的基督。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所以逾越节的重点一定是羔羊。没有羔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有没有区别？没区别的，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就是埃及人。阿们吧。你明白你跟世人不同的原因在哪里？我比较谦虚，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我母亲从小就告诉我我要奉献，我要爱别人，这些好不好？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好。但这些足以让你和灭亡之人分开吗？不足以。什么能够让你跟灭亡人分开？是你那天说，耶稣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信你。哇，一下子你就用基督的十字架把你分到哪边去了？分到上天堂那边，右边，对了，尊贵的那边，做了神的王子，做了神的儿女，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逾越节的羔羊真的很厉害，实在做不到的事情逾越节的羔羊做到。我们刚才讲了，实在能不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不出的。实在如果实在之后法老不受不了了，说以色列你们都出去，只要他们没有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出去的是一群活人还是一群死人？还是死人，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逾越节的羔羊，这些以色列人出去，他们要建立的国家其实是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埃及，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么厉害，它能够给人产生这么大的区别，真的是天渊之别，对不对？真的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为什么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它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羔羊的启示，对吧？上帝说只要那个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框和门楣上，我一见这血怎么样子啊，我就越过你们去了。我们居然本来要死的人，因为有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我们居然不需要死，我们居然可以得到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羔羊他到底有哪些东西。那么关于这个羔羊，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意涵，我们今天是讲不完的。但是我们从让大家借着逾越节来明白福音的角度，我又不能轻易的放过去，所以我说我要分两次来讲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其中的四点。第一个，大家去注意一下，我说一只羔羊，一只羔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注意看，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逾越节的经文12章那里，上帝说你们各家一家要取几只羔羊啊？一家取一只羔羊。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些家人多，上帝有没有说你们人多就取两只？没有，上帝一定说一只，对吧？然后如果这家人很少呢，他说你找你的邻舍一起吃几只，一直吃一只。所以为什么上帝只讲一家一只羔羊，哪怕你是个大家庭你也只能吃一只羔羊？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羔羊预表的就是基督。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得拯救的途径有几个？一个，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就讲过这样的话，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14章6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那么大家也可以翻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带到父那里。所以上帝说，你们各家你不能准备又多只羊羔，因为只有那一只羊羔就能够拯救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句俗话，大家都听过，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有些人就把这句话套到宗教信仰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对吧？得救难道就只有基督教能得救吗？我们说是不是基督教使我们得救？我再问大家，是不是基督教使我们得救？是不是教会使我们得救？是不是牧师使我们得救？是不是传福音给我那个弟兄姊妹使我得救？不是，谁让你得救啊？基督，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把那句话，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只有一条道路通永生，一条道路通天堂，那条道路是谁啊？是基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只羔羊通天堂，阿们吧。你要上天堂就一定只能通过那个羔羊，对吧？所以上帝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那一只，那一只，那一只。所以你一定要信那一位救主基督，别人讲了再多天花乱坠，说我们的神啊好多，哎呀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比你们丰富多了，对不起，再多也没用，他们吧。因为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我讲一句，我希望大家你们仔细去听，我们所有的安息都在基督里。基督徒所有的亏损都是离开基督造成，同意不同意？你所有的亏损都是因为你不愿意安息在基督里，你离开基督才造成的。 如果你不是说我离开基督的话，你就不会受那样的亏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只要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力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法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那个羔羊，一只羔羊告诉我们说，唯独基督，只有他能拯救。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这里讲说，那个羔羊要什么呢？要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要一定要一个无残疾的羊羔？是不是上帝说我有洁癖啊？所以你不要拿不好的给我，拿不好给我我不高兴的，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我，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不是，上帝连续我们不连续我们？非常连续我们。上帝而且没有洁癖，你知道洁癖是有点对整洁要求过分，然后导致自己甚至出问题。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却很严格的要求说，你要找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也在让我们认识基督。这个无残疾，因为羊羔预表的就是基督，无残疾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瑕无疵，全然无罪的。阿们吧，他是全然无罪的。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因为自己无瑕无疵，他全然无罪，他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阿们吧。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有一天你的衣服脏了，然后路边有一盆黑水，你会说，哎呀，有水正好把衣服放进去洗一洗，会不会这样放？不会，因为你水都是脏的，我衣服放进去不是越洗越脏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如果基督是有罪的，他能不能洗净我们？不能，他连自己都搞不定，哪有资格洗我们？所以必须是无残疾的羊羔献祭，因为基督是全然无罪的，全然无罪的基督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会背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的？羔羊的血，羔羊的血。这个血凭什么可以洗我？因为它是无残疾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基督无残疾，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无罪无瑕无疵。你去看圣经，比如说彼得前书那里第一章十八十九节那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看彼得就在这里把羔羊和主基督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能够脱离那些虚妄是靠什么？他说不是靠金银，不是靠那些能坏的东西，是靠基督的宝血，是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无残疾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是公羊羔？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什么东方闪电那些说来的第一次来的基督是男的，第二次来的就应该是女的，就纯粹是胡诌。基督就是男的，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不是随便拿一只羊羔就可以，而是你要拿一只公羊羔，因为这个羊羔是预表谁啊？预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所以他一定是要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传道书里面有一节经文，我们看的好像他只是在讲人的败坏，其实里面也隐藏着福音。就是传道书七章二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们很多地方没看大男子主义啊，女的里面就没好人，这不是孔老夫子讲的吗？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注意这里面说一千男子当中，一千是什么意思啊？千是多的意思，包含所有的意思。所以一千男子当中找到几个正直人？一个。女子当中找不着。所以其实他是在讲福音，你明白吗？就是在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全世界亿亿万万的人当中有几个义人？就一个。谁啊？ 耶稣，只有耶稣生来是义人，一生都是义人，是吧？所以众男子当中我找到几个啊？找到一个。女人当中呢没找到。所以不是，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才不大男子主义，圣经绝不贬低姊妹。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把主耶稣比喻成什么呢？说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是吧？亚当是男的女的？男的。所以女是从男的，男是从女来的，阿们吧。就是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但是以后所生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谁生的？都是从女人生的，阿们吧。上帝是这么公平的，上帝知道我们人很软弱，很容易片面极端，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真理还片面极端，是吧？还大男子主义。上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关键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而且我们看到在这里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说你要找一岁的公羊羔。为什么找一岁呢？一岁的公羊羔其实就是那个羊羔最好吃，是羊羔最好的时候。主耶稣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的？33岁。他不是到老了，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们说主啊，我知道信了耶稣以后这个好多事儿都不能做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传福音有些人说等我老了再信，是吧？我们有时候说如果主耶稣是到老了说来救我们，我们有时候容易说哎，你把你事儿都办完了，你现在来救我们了。主耶稣在33岁的时候，在他最壮年，在他最强壮，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这里面就要一岁的公羊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福音真理：耶稣基督完美无瑕。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呢，他为我们摆上的，他赎我们的罪，他做了一半，做了 99% 还是做了 100%？ 做了 100%。 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一定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教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你说梁弟兄又讲因信称义，一定要讲，我希望大家明白，因为我们在讲跟因信称义的关系。为什么基督教的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因为基督他是完美的，他完美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我只要接受就可以，阿们吧。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广东，广东人是喜欢煲汤的，有些人煲的老火亮汤，有一种做法把汤放上来说我汤里没加盐的、哦、你自己加盐。请问你自己加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加多加少？有可能的，对吧？你有时候加，哎呀，加多了，加多了怎么办呢？再加点汤吧，反正就搞得很难搞。加少了呢，味道不出来。你知道有些厨师他自信到一个地步，你不要加盐，我这个汤煲出来非常好，我盐加的刚刚好，你就得吃我这个。所以他把这么煲好的汤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就喝就行了，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基督是完美无瑕的，因为基督把救恩所有要完成的工作他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喝就行了，这就叫信。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圣礼为什么要吃饼然后干什么？喝杯，这个就预表信心。所以你要用信心来领主的道，就是因为基督什么都做完美了。他们吧，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宗教，我们一讲因信称义很多人就反对，然后特别是世界上的那些有宗教的人就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本质上他们的救主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他们要把自己的行为加进去，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什么行为就不能得救，说明他的救主完全还是不完全？不完全。他们献的是无残疾的羊羔还是有残疾的？他们是有残疾的，所以跟我们本质有区别。请问有残疾的羊羔能赎罪吗？不能。所以你就明白了，甚至我们天然的观念是接受因信称义还是抗拒因信称义？
抗拒。
所以基督徒里面也很多人反对因信称义，就这不行啊，一信就得永生，这也太简单了，起码他得知道些什么，或者起码他得做些什么。我说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做了什么？那个强盗知道了什么？你知道吗？有些人说不，一个人信耶稣，如果一个人得救的人起码要明白三位一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强盗明白三位一体吗？那个强盗知道耶稣神人二性吗？ 我告诉你，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主后四百年才定下来的。在主后四百年之前，很多得救的基督徒，那些教父都吵得一塌糊涂。如果按照那些人因知称义的观念，四百年之前那些人全灭亡了。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因知称义的，我们因什么称义？我们因信称义。还说你要做点什么，那个强盗来得及做吗？他做什么了？哎，说他宣告了。我说这个有点强词夺理，就像人家一个厨师把一碗靓汤摆在你眼前，说你喝就行了。他说我不是只是喝的，我还端起来了呢。你说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啊？喂，你喝就是接受好不好？对吧？你全然是接受的，我做了这么好的一碗汤给你喝，然后你说我在这个靓汤里有份，我参与了，我就无语了，我真的无语了，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的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原因在这里，基督是纯全无瑕疵的羔羊。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归正？有些人啊，你要归正，你要讲这个，你要讲那个，他把信心和行为一搞混，我说不够归正。真正的归正就是你对福音理解越透彻，你就越有信心，你就一定知道临门那一脚应该设哪里。你临门那一脚就是要带着人接受基督，阿们吧。而不是说他明白那个道理没有，他晓得这个道理没有。我们自己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我自己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姊妹，她要那时候要加入我们教会，我们说加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门槛很高的，你不是想加入就加入，我们要考核的。然后老姊妹我不会写字，我们不会写字我帮你写。然后我们有几道考题，哇，老姊妹很紧张，然后复习复习，然后我们来考他，然后我们就考到三位一体，讲讲就绕起来，你知道舌头都打结了。喂，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怎么可能讲得清楚三位一体？后来我们很遗憾的说，对不起，这个你不能加入我们教会哈，因为这个基要真理你不过关。就老姊妹，哎呀，难过的不得了，我那天也难过的不得了，但那个时候就这么僵化，虽然难过还是很坚定，你不能加入，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是归正的够吗？这是归正的不够。你如果认识到福音是基督做完全了，一个人只要信，信而受洗，一个人只要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就可以出埃及，阿们吧。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软弱？有。这些以色列人知识清楚吗？不清楚的人很多。但出了埃及没有？有没有一个留在埃及？没有。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无残疾的公羊羔，这就是你为什么传福音。有些人还纠结说，我能不能带人决志祷告？我一定要带他决志祷告。为什么？因为关键就是他喝，他吃，阿们吧。我说这杯水喝了以后能解渴，为什么水能解渴？有很多人就不一定讲得清楚，生物学家来跟你讲，你知道吗？水分子进到人体里以后，然后怎么怎么样被分解，怎么怎么样。好了，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不懂这些道理，喝了解渴不？解渴。你明白吗？一个人只要接受基督，他在知识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但他得永生了。一个人，哇，我跟你讲这个水多好多好，讲的口都干了，然后把水放在那儿走了，请问这个水跟他有关系没有啊？所以关系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说你不明白，你要明白水的知识，这是很好的，但最关键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把它喝下去，你把它喝下去。所以我传福音我一定要让你喝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像在球场上打球，从后场运球运到中场，然后魔鬼来拦阻，我们就又盘又带又传又接，把那个球一直，最后的目标是干什么？最后的目标是要射门。射门那一下是什么？带着这个人接受基督，阿们吧。他只要一喝，这个无瑕疵的羔羊就让他不灭亡，这个血涂在他的心门上，他就永不灭亡了，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你要再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你去看第十四日。注意，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是在第几天呢？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留到本月十四日来吃。哎，为什么是十四日？十四是几个七的？两个七。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七是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数啊？是完全数。而且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第几天定为安息日啊？第七天。所以我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去查那些解经书，我自己很喜欢，我也推荐给大家，有一本书，它不是解经，它专门讲出埃及记，王国显写的，好，王国显老弟兄的，叫容我的百姓去，我非常喜欢那个书，那个我读了 N 遍。它里面怎么解释这个十四天，我给大家讲，他说十四呢是两个期，他说这两个期呢，第一个期是创造的安息，第二个期呢是救赎的安息。所以他说为什么要十四天才来吃，他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满足了这两个安息，完成了这两个安息。上帝的创造之功被什么破坏了？被人的堕落，对吧？是亚当夏娃他们听了魔鬼的话，所以上帝创造之功完成了，但是创造的工作受了这个罪的影响，受了罪的破坏。所以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安息被破坏。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律法里面规定我们要有守安息日，律法是使人干什么呢？使人知罪的。他并不是告诉你说你有安息，而是律法是提醒你没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怎么得着？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还完成了一件工作，是什么呢？救赎的安息，救赎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必有另一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神的羔羊把这两件事都结合完成了。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其实创造和救赎是两件事，甚至是不相干，甚至有些人把它解释成为对立。但是在基督里呢，和谐全部都完成了。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认识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有了基督，其实他就有了安息，而且有创造的安息，也有什么救赎的安息。创造的安息是什么？基督徒可以欣赏这个世界，我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美物，我不用内疚的，你知道吗？包括我看到有一些树木悦人的眼目，我们一讲悦人的眼目，弟兄姊妹就想来什么呢？那个分别善恶树。其实圣经里面讲说，伊甸园里面的那些果树都是悦人眼目的。我可以欣赏上帝创造的大山，我可以欣赏上帝创造的大海，我可以欣赏上帝创造的宏大的宇宙，我可以欣赏上帝创造的微观的世界。这个叫做创造的安息，对吧？我知道我因为神的功完成了，美得不得了，然后我还有一个世人没有的，叫做救赎的安息。我得了福音了，我一定上天堂。上帝给我的家在这个世界上吗？不是，在哪里啊？在天上，美得无比。所以在这个世界里我能享受安息，去到天堂里我得到永恒的安息。基督徒可不是，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有些人是以为说今生没安息永恒才有，不，基督徒有两个安息，永恒的安息是我有的，今生呢我也有。有没有苦难？有，但是我有胜过苦难的安息。安息不是没有苦难，安息是得胜苦难。谁为我们成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不是你心态好，不是你品格强，不是你的美德厉害，所以在一切惊涛骇浪之前你可以泰山崩于前色不变，这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境界，这是靠品德。我们呢？我们不是靠品德，我们是靠耶稣。所以我两个安息都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大不一样，你去仰望他，你去依靠他就不同。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十架七言。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最短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成了。他说成了什么意思？完成了，成了进入安息。所以这个成了就代表两个安息都进去了，创造的安息和救赎的安息我都拥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是幸福的不得了，因为你有基督。所以我们就要进到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安息里面去，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羔羊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羔羊，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吃这个羔羊的时候怎么吃。上帝说有能不能用水煮？不能，绝对不能用水煮，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用火烤来吃。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一定要用火去烤来吃，我们不能用水煮来吃。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羔羊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 这个羔羊为什么会死？替我们的罪死。好，罪人应该落在哪里？地狱里面。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好多的经文，比如说旧约里面以赛亚书66章24节讲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什么是不灭的呀？火是不灭的。然后路加福音16章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说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说我主亚伯拉罕叫拉撒路帮帮忙，他说为什么要拉撒路帮帮忙，他说叫拉撒路复活告诉我的弟兄，我现在在下面怎么样子呢？被火烤得甚苦，这个火焰呐、啊，这个火焰里面我痛苦得不得了。如果你可以让拉撒路下来沾一点凉水，沾一下我的嘴唇就好。所以地狱是火，是吧？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门训，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启示录20章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怎么样子啊？他就被扔在哪里啊？火湖里。所以基督是替罪的，他为我们承受的是什么呀？是地狱的刑罚。所以我们刚才大家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有读一节，就是什么呢？就说他是降在什么阴间。这个阴间指的什么？就是基督受了地狱的苦，基督为我们受了地狱的苦。因为真实的刑罚就要下地狱，如果基督替我们受刑罚结果没下，这个叫不叫替啊？这不叫替。就像一个人我欠了500万，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很好心我愿意帮你还，我意思一下拿100万出来行不行？不行啊，你意思一下拿100万没帮我还清啊，我还欠着债，你必须拿多少钱出来？拿500万出来。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应该下地狱受火湖的监考，而基督呢，基督他就要替我们受死，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他一定要被火烤，他一定要被火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他为我受了地狱火的监考，请问我还要不要灭亡？上帝公义不公义？
公义。
公义的上帝恰恰因为公义的上帝，所以是因信称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有些人讲，你问他，基督徒中间最普遍是这种情况，你问他基督的救恩完全不完全？然后呢，基督徒还受不受上帝的咒诅？他说这你做不好的时候上帝还会咒诅你。我说如果这样子上帝就不公义。为什么？上帝已经咒诅了基督，还能不能再咒诅你？我就举个例子啊，你开车不小心闯了红灯，一个交警见到你闯红灯罚200，然后你就交了200，另外一个交警过来说再交200，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也是交警啊，你刚才是闯了红灯啊，为什么不能再罚200？因为什么？因为罚过了，你明白吧？因为罚过了，罚了谁？罚了耶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福音为什么这么有大能？因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所以一切就变了。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轻松的就上天堂？我们有一句这个比较煽情的话说，你为什么能岁月静好？因为什么？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吧？我说这个话只能放在耶稣身上。他们吧，谁为你负重前行？耶稣。他负的什么重？他负的是上帝的咒诅，他负的是律法的咒诅，他负的是我们当受的地狱的刑罚，他全部都担负了，所以我就得救。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传道人叫斯布真。斯布真被人称为讲道王子。斯布真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从小家里就影响他，然后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有重生的确据，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一直缺乏问题。但是有一次，他本来经常是去一个大教堂去聚会，但有一次下大雨，所以去不了那个大教堂，他就去了一个附近的小教会，可能类似我们这样的，可能当然可能比我们现在还是地方大一点。然后去到那里，那天因为下大雨，然后原来要来的传道人也被大雨所阻隔，来不了。这个临时就找了个弟兄，然后上去。这个弟兄上去干什么呢？这个弟兄要上去去讲这个什么，讲道。但这个弟兄没准备好，所以他们那天要讲道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个弟兄因为没准备好要讲道，所以他上去他也说完了这个经文，他就快没话说了，他就一直在重复这节经文，因为那天人又少， 这司布真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然后他就一直盯着司布真说，你要仰望他，你要仰望他。然后司布真就在那听，听完了，但是他很震撼，你知道吗？他那天啊，我听到神的声音了，原来只要仰望他就能得救。所以司布真他就很确信，那天他说，那天听了这篇最简单的讲道，我重生了，我重生了。为什么？我仰望他了，我的罪被他担走了，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讲司布真，司布真讲道非常厉害，他讲道当中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因为他在讲道之前他会到教堂里面，因为他的教堂很大很多人，他要练练试一试声音。他没有一次他去试声音，他没注意到其实有工人在后面正在忙，他在那里他就是讲了一节经文，就试声音，就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司布真就在那儿，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有一个工人还没信主，他正在忙，一下吓了一大跳，然后听到这节经文坐不下去了，回家，然后心扎得很，想来想去，后来我接受耶稣吧，得救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就这样说，我信耶稣我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什么？地狱的火烤，他为我们承受过了。哎，你就那天流了两滴眼泪，甚至眼泪都没流，就说了一个我信，你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承受了一切，他的救恩是完全的，我的咒诅是全然被他承担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基督已经为我死，我就一定不灭亡。阿们吧。我们再讲一遍，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基督已经为我死，我就一定不灭亡。阿们吧。他真的为我死了，我怎么还能灭亡？上帝能给我开两次罚单吗？不可以的。公义的上帝认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这个事实，所以我就不一样。所以他已经为我死了，那么我还要担心？不要担心。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还担心什么？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小心，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有时候担心，哎呀，主啊，怎么办呢？像今年这个疫情影响太大了，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出生的教会风雨飘摇，上帝把基督都给你了，其他的东西不在话下。阿们吧。我都把最好的给你了，你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我把我们家的钻石都给你了，你担心我不会给你一张 A4 纸吗？对不对？我把我们家我一切的财富都给你了，你会担心我舍不得拿一支钢笔给你吗？不可能的。阿们吧。你去晓得这些，你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先讲了这四点，羔羊的启示，你会看到用火烤的羔羊，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羔羊，第几天吃啊？第十四天吃。然后全家要吃几只啊？只能吃一只。这都指向基督。这是我们讲的我们关于羔羊的启示，我们这次先讲这四点。然后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回应。当上帝借着羔羊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回应。而且上帝向我们发出启示的时候，他的圣灵也一定让我们能够有所回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该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该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去看经文，好，经文大家可以再回到我们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经文。我就讲三个回应。第一个，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节，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祈读。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注意上帝在说什么呢？说那个羔羊你们要吃，一定要当晚吃完，如果吃不下怎么办呢？就烧掉。他没说吃不掉你就丢在地里，不行。他说你要吃完，要么就用火烧。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这里面属灵意义有很多。我说我就着圣灵给我的感动，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提醒，我说上帝在告诉我们这方面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不要浪费恩典，不要玷污圣物。这个羔羊是不是圣物？ 是被上帝分别为圣，是不是恩典？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所以主说你不要浪费，你不要把那个羔羊真的是不可留下一点留到早晨，意思就是你要把上帝的恩典不要浪费了。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丰富的恩典，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不完全？完全。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谁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我们的，真的是给我们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我很喜欢那节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听吧。然后其实我讲到时候经常引用这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呢？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知道上主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谁？为教会，为基督徒。你知道吗？上帝赐下这么多的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为什么有高铁，你知道为什么有飞机，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宽阔的马路，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其实上帝让这一切为教会服务，基督为教会做什么？做万有之首。你看到了？所以上帝把这么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不要浪费，你不要轻看主的恩典，你要去真的是珍惜主的恩典。而且我们讲了，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是白白得着的，但是基督呢？基督有没有付极重的代价？是最重的代价。什么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阿们吧。我们之前讲过，就在那一刻把我们亿亿万万基督徒该受的刑罚全部集中在他身上，把我们要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的痛苦在那一刻全部加在他身上。他受了极大的痛苦为我们赢得这样的恩典。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更不能浪费恩典，阿们吧。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圣经里面有个故事，有一次大卫他在打仗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好想喝那个应该是伯利恒，他说我好想喝这个伯利恒城前面有一个这个水井里的水，那个水我好想喝。他身边就有三个勇士听到这个话不吭声，他们三个就出去跑到城，因为那个城其实那时候还是仇敌占着的，跑到城那里打了水带过来给大卫喝。大卫拿到三个勇士拿的水，他说特别感动，他说这个水我不能喝，这是三个勇士用命换来的，所以他就没喝。他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让我们领受恩典，而是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人这么爱我们，这么拼命的为我赢得恩典，我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珍惜，阿们吧。你领受的恩典，你要学会珍惜恩典就不一样。为什么你有家庭？为什么你有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有没有缺点？有。缺点多不多？
多。
你的缺点多不多？
多。
一般人呢就说你的缺点也多，他的缺点也多，大家谁都别说谁，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这是一般人的心理辅导。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所有的一切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付重价给我买赎的。所以我感恩的原因不是五十步不要笑一百步，而是跟基督有关。这样子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特别感恩，你看我的丈夫这么多缺点，上帝把他赐给我来服成全我，我感恩不感恩呢？非常感恩。哎呀，我也很感恩，我这个人很多缺点，上帝把我赐给我的丈夫来成全我的丈夫，所以我要不要妄自菲薄？我也不要。你明白吗？所以而且讲到不要玷污圣物，弟兄姊妹，谁是上帝最重要的分别为圣的？主基督，然后呢就是我们了，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罪要用火烧，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留到早晨你要用火烧，就是你不要去做那些跟你圣徒身份不相称的东西。要么我做一件事情要造就人，就是我吃下去就造就人，如果我做不到造就人，我也要焚火来烧。这个烧是不是烧垃圾？不是，这是圣火，就是我要为上帝发热心。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很无聊，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些我知道基督徒不该做的事情。当你无聊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什么？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让上帝的火烧你，阿们吧，点燃你，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讲到这，我也想到有些弟兄姊妹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梁弟兄，那个有的圣经啊用了很久了都翻坏了，然后里面都缺页了，该怎么处理呢？ 是吧？我也建议你参考这个方式，你可以把它烧了，你不要把它当垃圾丢在垃圾堆里，跟你的那些什么什么残羹剩饭放在一起，这是不好的。阿们吧。圣物不要玷污，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啊，你当然你可以再去想其他的方法，但我说这个给我的一个启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从十四节开始，上帝就设立了一个除酵节，对吧？然后上帝设立除酵节的时候说，你们要纪念这日，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你要常常思想耶和华的恩惠，你要常常思想基督，常常定睛基督。你知道你为什么软弱，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盯着你的配偶，盯着你的孩子的缺点放不下，因为你看基督少。你如果看基督多，你再看别人都不一样。所以大卫为什么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我看耶和华的圣美是什么？又美又善。明明大卫身边好多不怎么善的人，大卫为什么说又美又善？因为他看基督，他仰望上帝。当他仰望上帝的时候，他看人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就改变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突破你那里面的苦毒、狭隘、忧虑、怨念，这个时候你就更多的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主让我们纪念这日，其实绝对不是要压榨我们，是要提升我们。阿们吧。你越纪念这日，你就越提升，这是我们要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纪念，我要纪念，我要知道，我要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主在这里说，我们要守除酵节。我们纪念那日，我们还要什么？守除酵节，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守除酵节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那七天，他们什么有酵的物都不吃。酵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预表罪。所以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希不希望我们继续沉浸在罪中？不希望。所以你就要去胜过罪。但是除酵节，他们吃这个无酵饼，他的意思是什么？而且还跟苦菜一起吃，跟苦菜一起吃，是不是说基督徒比世人苦啊？惨呐、啊！不是，基督徒在世上要不要为了追求圣洁忍受艰难？要的。但是我说，逾越节的羔羊也好，除酵节那七天吃的无酵饼也好，它不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征战犯，就是战犯什么，就我打仗之前我吃饭，吃了以后我努力去打仗，但是最后谁赢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吃了去打。我们说这个真的是战犯，但是我们前面谁赢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谁赢？耶稣赢。我们跟着耶稣的人呢，必赢啊，元帅都赢了，怎么可能士兵输呢？阿们吧。所以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吃这些的时候是一个庆功宴，我们是存着必胜的信心跟罪去征战，我们是存着必胜的信心与世界去征战，我们是存着必胜的信心跟那个狡猾的魔鬼去征战。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你就记得一件事情，说主为我死，怎么样子啊？我为主活，我一定要为主活。弟兄姊妹，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讲的能够激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大家都去晓得。所以最后我讲一点点，我说讲什么？我讲我们家庭的见证。其实之前没讲，我没注意到，今年正好是我们家全职侍奉十周年，我们十年全职服侍。当初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辞去外资公司的工作，啊，倩文姊妹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然后要去到郑州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方，一直到我们离开郑州，其实倩文对北方的气候她都很辛苦，一到冬天穿两条棉裤都受不了，还觉得冻得不得了。但是上帝就带我们这样的去服侍。然后我们去郑州的时候，乐乐才一岁，我们孩子才一岁，但是我们去了一直到现在十年服侍，其实艰难多不多呢？艰难很多，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真的，上帝是信实的。主为我死，我为主活的，我们常常会面对艰难，但是没有一次难关没过去。如果有一次难关没过去，你还能见到两弟兄站在这儿吗？就见不到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相信这点的时候，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不是基督盘剥我们，是什么？是基督祝福我们，是基督把更荣耀丰盛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讲的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为主而活，我们都要去真的是知道说主是如此爱我，他是无瑕无疵无残疾的羊羔，为我 受了地狱的熔火，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从埃及人当中怎么样分别出来。他为我死了，我要为他而活，我要追求圣洁，我不要再吃有酵之物，我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你是那一只羔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无瑕无疵无残疾的公羊羔，所以我们一切的罪用你无罪的血都能洗净，也因为你把我们都洗净，所以我们只要信我们就得永生。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再不受咒诅，凡信你的就有永生。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眷顾，你对我们的保守，你赐给我们有创造的安息，也有救赎的安息。愿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求主你就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都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